神酒精考验的纪念物。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8月18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神酒精考验的纪念物》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18，历时一小时。
The tape you are about to hear is incomplete.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locate the missing portion of this message. However, to date this is as complete a recording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We sha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complete recording, and any assistance you can give us would be appreciated. We trust the portion of the message you are about to hear will be a blessing to you.
就是把圣经整个查考一遍，那这样呢就查考了启示录、出埃及记还有创世记等等。那我回家是要去踏松鼠，那这是实话，真的是这么回事，那说的是实话。那罗伊弟兄，你什么时候走？明天。好的。那所以我们喜欢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回家来。那这事那我想休息一下，我从上次见到你们以后，那我的体重掉了20磅，那我离开聚会时称了一下，体重是165磅，回来时是145磅，那所以感觉衣服好像都掉下来了，体重轻了不少。那今天有位女士，一位可爱的姐妹，我出去时她对我说，伯纳罕弟兄，请为我祷告，让我体重也减轻些，那都有点变胖了。那所以我告诉她，那只要出去使劲的讲道就行了，那这就是我知道的方法，体重肯定会减轻的。那我们的一切艰难和试炼很快就会过去了。那我想到自己变老了，那你知道再过2年我就50岁了。哦，我记得弗兰基·韦伯投入了，那他比我只大2岁，那他生日时在这里投入了2毛5分钱的奉献。我眼睛眨了一下，我想，哦，弗兰基·韦伯25岁了，已经是100的1/4了，现在是半100了。那时间不会很久了，是的，岁月在流逝。那我们不会待太久。那就在今早，啊，我们亲爱的弟兄讲了那篇出色的信息，那我确信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的。那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件事，那我想对那点也许主会赐给我一节的经文，那我就让他今晚，从神的蒙福的道中来读一段的经文。那我就讲一会儿，然后我们照常为病人祷告。那星期三晚上，那这个礼拜三的晚上，如果主允许的话，我想开始讲希伯来书，那作为课程来教导希伯来书。那可能星期天早上或星期天晚上继续的讲，那下个礼拜三的晚上可能再接着讲，从经文里一直把它串讲下来。那我注意到教会里有些事儿，那我过来的时候就想应该教导一点的东西，那就知道有些的东西让教会变得软弱了。那我想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里边找到经文，那这期的章节很好，那读这些地方的经文很好。那那边弟兄，那我打算，那我下来时，那这点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我这里只有这本新约，那我读的是柯林斯版的圣经，那字印的比较大，我快到50了，要看字小的圣经，我得把书放得很远才行，因为光线太差，到了外面阳光底下还可以读，但光线一差就得把书放远一点。那医生告诉我，那再过不久，那我就得配一副阅读用的眼镜了。那我问他是不是我的眼睛不好了，那他检查我说不，两眼都是 1.0 1.0， 好极了，那2020是正常，那1515是较好的，1010是，那这就是测出来的结果。那无论放多远，我都能够看得清楚。那放什么东西在那，我就开始读。那越放越近时，我就读得越来越慢了。那放到这么近时，我就读不下去了。他说：“你过了40了。”我说：“是的。”那他说：“瞧，那通常你的眼球会越变越平。如果你活得长寿，你会得到第二次的视力。我希望是的，那样我就又能够正常的阅读了。”那你知道，我当时在想，那离那已经不远了，快了。那托尼弟兄，那很糟糕，对吗？不糟糕，那是一件有福的事。那一方面我越来越老了，但另一方面我却越来越年轻，因为我正去到那年轻、蒙福、不死的身体里。那在那里，弟兄，那里永远没有不好的事了。那我只要为那个时候而活。这将是美妙无比的。那现在我们低着头，在读最后结束的经文之前，我们向神说几句话。 那我们相信全能的神，你愿意你的儿女都快乐，你不要我们愁眉苦脸忧忧愁愁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喜爱享受你的祝福，还有这伟大的团契，我们作为你道的信徒围绕着这道团契，这是我们来这的目的，那不是光来听一篇的信息，而是通过读经和传道来敬拜你，与你交通。主啊，你不会使我们失望，我肯定你会在这个时刻祝福我们。主啊，祝福我们尊贵的好牧师，我们祈求你与他同在。那我注意到在他今天讲道时，我看到他唱那首我的艰难试炼必速速过去的歌时，露出了微笑。还有那些的姐妹，他们在临时搭起来的简易房和帐篷的聚会里边唱这首歌，那么某天这些都要过去，然后就去到那荣耀的安息里。父啊，当我们读你的道时，请你祝福我们用所读的经文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今晚向我们说话，当聚会结束我们回家时也能说，他在路上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 Amen。 那今早我们听了一篇这么好的传福音的信息，那我在想，那你知道那位弟兄说你可能会给孩子吃的太多了，但今晚我们要讲一点给教会的信息，那这是讲给教会听的。那我想读一下新约里的另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35，那是耶稣说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今晚我的主题是神久经考验的纪念物。那我接点通知，那我想已经讲的就是关于聚会的，那若主愿意，那星期三晚上我们就开始讲希伯来书第一章。那我之所以要这样提到我聚会的事儿，是因为那我可能在一个地方，那主就叫我去另一个地方，那他叫我去我就得去，那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像罗伯茨弟兄还有其他的人那样提前两三年把聚会安排好，我听说我们会在那里，那那些了不起有大信心的人，那他们有他们的信息，那我的信息是神差我到哪里，我这里或那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差我去我就必须去，那这是两种不同的事工，却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位神。昨天我在想跟邻居小伙子的一次的谈话中，他说，那你知道有一位可爱的牧师呢，他说他这人真是不错，那妻子和我穿着睡衣正坐在那里，那大约是晚上11点了，他在敲门说我顺便过来跟你们喝杯咖啡，然后他就走到街对面的另一家的邻居，那家人就准备上床了，他在那里吃了一块饼干，然后他就说他给孩子们讲了一节的圣经课，那那人有很多孩子，加上他和他妻子，那最后不得不在外面搭个帐篷，那孩子才有的坐。回到家我开始在想，你知道没错，这可爱的人真是很不错。那我想这里的弗雷曼弟兄，我相信他儿子去了这里的一间路德派的真道教会，那这人和他妻子都是很不错的人，他们为主做了很大的工作。那我就想，那我开始洗车，那我有点灰心，我想那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呢？只要到处去把孩子们找来让他们跟着我，我爱孩子，那为什么我不能那样挨家挨户去串门呢？那有声音对我说，你不是为那个而被招的，他所做的是神叫他做的，那我们必须有像罗伯茨弟兄还有其他的人那样站出来，像佩剑的约书亚一样传讲信心和得救的信息，像必须有那样的人，还有那样施工的人，那大家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整体，就是神的教会。那刚才我跟一位年轻的女士交谈，她很沮丧伤心， 那我尽力地告诉他，那女人和男人并不是分开的，他们是同一个人。那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他是人，没错。那神在肉身上把他们分开，使他们不一样，又把他们当作一个人合在一起，生儿育女。那所以那男人是强壮的一面，而女人是男人的爱的部分，那他们是一体的。那神分开了他们，但他们还是同一个人。男人是 MAN， 而女人是 WOMAN。没错，因为他是从男人里面取出来的，是男人的一部分。但在地上的肉体生命中，他们是分开了，而在灵里他们是一体的。那我们谈到了那有些男人对他们的妻子失去了爱情，那不再像过去那样爱他们了，那他们本是他们的心上人，真是羞耻。你应该爱你妻子，她永远是你的心上人，绝对的，她应该是你的一部分。那你应该那样待她，永远不要让这可爱的蜜月终止，因为在天上没有这种事了，那在那里将完全成为一了。没错，全都是。那我以为有些女的会对此说阿门，她对吗？那你从来没有让我听见，那你总是谴责女人那样说的吗？等等，那希克森姐妹，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或者坐在后面的姐妹？那你说，谢谢考斯姐妹，很好。考斯弟兄，不知你现在坐在哪里？那这是说给你听的。好的，这里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应该彼此尊重，永远相亲相爱，绝不要让它停止。那前不久有个天主教的青年来找我，他妻子同他分居了，他说 Billy 我不愿来找你，我是天主教徒，你是新教徒。那前不久有个神父把我从家里边赶了出来，我说他出了什么事？他说，然后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我喝了一点酒，那我努力工作的时候，我妻子认为我应该每天晚上在她身边吻她拥抱的，就像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一样。那我们结了婚，有一大窝的孩子，如果我们那时候我说等一等孩子，你错了，你错了，应该跟你们结婚之前一样，只要你永远要记住。我说了，现在40岁了，这时候正是需要你的关心。那他们已经找了离婚法庭，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说给他打电话，如果一个新教徒去他那里，他不会接受我的。那他说哦，他喜欢你。我说啊，那你去给他打电话吧，说你已经改变了主意。那第二天我给那位法官打电话，跟他谈了。那我告诉那青年说，我说我会坐在法官要给他们裁决的楼底下，那我会为你们祷告，那不要告诉他这事儿。好的。那于是我在那里祷告，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脚步声从楼梯下来，他们夫妇微笑着互相挽着胳膊下来，你知道。我说嘿，你们好。他说哦，伯拉罕弟兄，好久不见了。对，才30分钟。行，好久不见了。他说哦，伯拉罕牧师，很久没见面了，很高兴再见到你。我说谢谢。我说你们看起来真像一对心上人。哦，他说可不是嘛，亲爱的。他说是，没错，亲爱的。他说牧师有空来看看我们。我说非常感谢啊，跟你们说再见了。让他们走，那青年转过头来向我挥挥手，他们都很快乐。没错，爱能征服一切，是的，只要爱。那你可以有一切的神迹和证据，只要给我爱就行了，那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哦，太好了。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清洗得洁净，永远与罪隔离。看到吗？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没错，哦，太好了。那酒精考验的纪念物，那这个想法是我今早从主日学的传福音的信息中得到的。那我们的弟兄谈到了以利亚，那他想要在那里那些先知学校里的少年人，他们想建立一些大学校。那我想到了这点，那我就在思想那关于纪念物的问题。那纪念物那是件了不起的东西，那我们都很欣赏这些的纪念物。那许多人今生都想在身后留下某种的纪念物，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那么做。那在墓地上立一个大的纪念碑啊，那没问题。 啊，那没问题，谢谢你。那我欣赏你，那没问题。那还有些人想建大的纪念馆。那我想提到的是，哦，还有州的一个纪念物。那是一个不信者的纪念物，我忘了他的名字。那我家的影集里有一张的照片。那人坚决的反对基督信仰。哎，至于他想在死后立一座纪念碑，那脚那样踩在圣经上，那碑文上写着放弃宗教迷信，高举现代科学。那在临终时他说，如果我错了，蛇就会从我的坟墓里边爬出来。他死后，那人们正把土铲进了墓穴里，就打死了两三条大毒蛇。那最近有一位传道人照了一张照片拿给我看，那今天在那墓地，那他的坟墓周围拦起了一圈的铁链。那块墓地是很美的地方，但他的坟堆成了毒蛇出没的土丘，无论什么时候，甚至在冬天和秋天，那毒蛇照样在他的坟堆上面爬行，一个纪念。求神断不要让我或你们有这种的纪念物。但是有一些的纪念物，一些伟大的纪念物，那我想到了约书亚，那这位大能的勇士，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他接过了摩西的盔甲，那成为200万犹太人的领袖。摩西被拣选呼召出来，被侍奉神分别出来，而约书亚上来接替摩西的位置，那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被神呼召预定和差派，要接替这位先知的位置。在摩西出世的400年前，神说过他要拯救眷顾以色列人。摩西也曾是个大能的勇士，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接替摩西的位置，直到耶稣基督出现为止。摩西自己也说，主你的神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不听从的先知的，不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是的，那这个伟大的纪念物，那约书亚来到约旦河边，摩西死了后，约书亚接替了他的位置，神与约书亚同在。神说，现在你们要自洁，洗衣服，要分开，不可亲近妻子，到第三天神要行大事。哦，哪天晚上那或礼拜天的聚会，我要传讲这第三天，只给你们看在三有多大的能力。那今早在祷告中我提到过，那根据圣经的数字，每个人都有三样东西。那第三天你便看见神的荣耀。那这点显明的确实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准确地提到了事情要发生的时间。那我可以想象约书亚站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时是怎样的感受，他的话必须真实，因为约旦河的水势猛涨。那你看，从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晓得他的品性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行为就证明你是那样的人。那不管你做过多少的见证，说什么话，那正面的或负面的，那与那个都没有关系。你的行为表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表明了你内里的人是什么，你所做的每一件的工作彰显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们商人，那如果只做有头没有尾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只做了一半，不要那么做。如果你做不好某件事，那就根本不要去做。没错，当你来到基督面前，如果你不能彻底变卖一切的话，那就根本不要来。但如果你真正要成为基督徒，就站出来做一个真基督徒，那才是神要你成为的样子。那这也就证明了你的行为会证明你的品性是什么，从你所做的就可以知道你的品性。那约书亚，那他的话生死攸关，是的先生，那就像古时的挪亚一样。但约书亚必须渡过约旦河，看来他似乎挑选了一个常人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时间。在四月份，犹大山地的冰雪正在融化，雪水从山上流下来，约旦河浑浊了河水漫过堤岸，淹没了约旦河沿岸的田野。 那要是从数学的角度或教育或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似乎挑选了一年中最糟糕的时间来过约旦河，但神喜悦挑选那种的时间来证明他是神。那那些相信神、晓得神应许的神人并不害怕去做，因为神肯定会持守他的道，就像他是神一样的确定。那那时约书亚说，先抬起约柜走在前面，当那些祭司的脚一碰到约旦河水，那不管河水怎么汹涌怎么暴涨，都在神永恒的道面前退却了，因为道在约柜里。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约书亚知道他的话必须依靠在神的道上，就把神的道放在第一位。希望今晚这里的病人也能这么做，把神的道与你所承认的放在一起，做出你的承认，那你相信就开始在那里行动，称那些无有的为有的，然后我们就大步迈进。那只要这么做，神的道就被带你过去。当那些祭司的脚一碰到水，约旦河水便从两边翻卷回去，河水停在那里。你知道吗？那汹涌的河水会立起城垒，只要20分钟水位就会很高，那就像那里的科罗拉多大石坝那样的现代的大水坝。从那里冲下来的约旦河水水势凶猛，那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途经许多的河谷。那当时有200万步行者要过河去，包括妇女儿童，恐怕需要4-5小时甚至更久。你想想要是那河水涨起来会怎么样，但神停住了那水流。阿们。哦，我喜爱这一点，停住了水流，水就立在那里，直到他们全都过去了。然后神对约书亚说，我们要做个纪念物来纪念这事。你出去从民中拣选人，每支派一人，取12块石头带过去作为纪念物，那这要当作纪念。那日后你们的子孙从这里经过时，问你说这些石头为何放在这里，你们就对他们讲述神怎样停住约旦河水的故事。那是个美妙的回忆。那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去看看那些的石头，他们依然作为纪念物立在那里。那后来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的纪念物，那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蒙福的纪念物。那后来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纪念物，那有一天有个女人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她决定不留在那水源充足的平原，那或者她决定留在水源充足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平原，与那个时代的其他的女人交往，那像他们那样的生活。他没有像萨拉那样做出好的选择，他留在贫瘠的土地上，心里只持守着神的道。那萨拉顺服并爱他的丈夫，甚至称他为主。神与两位天使去下到他们的帐篷访问他们，但是罗德夫人她变得很属世，专爱世界上的事儿。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个多大的功课。我满脑子变得太属世了，那我敢肯定今天整个教会正变得太属世了。那也许罗德夫人下去那里时并没有意思要做那些事儿，她想我只是去社交，社交没问题，但不要沾染世上的恶习。你去的时候要像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还有但以理那样，他们立志无论什么临到或遭遇什么都不可玷污自己。不管别的教会是否堕落，发生什么事，他们都立定了心志，他们是给今天的一个纪念。那罗德夫人是个纪念，她立在那里。当神赐给了最后的恩典的信息，差派两位天使去到城里告诉他们说，再过几个小时索罗玛和俄摩拉就会被焚烧， 然而他忍受不了放弃社交的生活，去到沙漠里像萨拉那样生活。穿沙漠地的那些女子朴素的衣服的这种想法，她想要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她丈夫已经成了那个城的大人物，她坐在城门口，现在城的法官或者说市长，那她要这些的荣华富贵。她忍受不了放弃这些东西的想法。那她同丈夫一起出了城，却不停地回头看，哭泣伤心，因为他不得不放弃那种的生活，使自己与那种的死亡分开。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甚至不配做犁田的。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手扶着犁，甚至没有转回去，只是转过去看一眼，都不配去做犁田的。哦，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眼睛和内心的单纯，不管别人做什么，或教会做什么，或邻居做什么，另一些人做什么，总要保持你的心正对着哥哥他，甚至不要停下来向后看。我们没有时间向后看了。那因为这个女人这么做了，神就以此作为纪念物，给所有曾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之后又回头看的人一个借鉴。她变成了一根岩柱，直到今日还立在那里。从田地里可以看到这个岩柱，那个女人立在那里，头转过来向后看，她从左肩上回头看，回头看的田野，她的心也回头了。然而她是被迫这么做的。今天很多相信基督的人也是那样，他们从世界里出来好像是被迫那样做的，他们一直都渴望和贪恋世界，所以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回去了。那他们成了可怕的纪念物，证明神曾向他们显明他的恩典和爱。那各种的纪念物，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犹太人就已经建了圣殿作为纪念物。那他们只给耶稣看那圣殿建得有多么的漂亮。那人说那圣殿用了40年才建成的，总共用了80年。前40年里人们在世界各地切割石头，要用40年的时间建造，建造时没有听见一点锯子锤子的声音。但你知道耶稣说不要仰望这个殿宇，我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的上面了。在这之前不久他才说了这句值得纪念的伟大的话，天地要废去，殿宇要废去，纪念物要废去，但是我的话是永存的纪念物。方舟很多年前就烂掉了，先知的坟也陷入了地下，各种各样的纪念物都朽坏了，永久的年代洗掉了石头，但神的道长存不变，美丽非凡，直到永永远远。今晚对这个时代的信徒来说，他依旧那样的活泼新鲜，正如神的道说出来的那个日子一样。难怪我们弟兄今早信息中讲到的以利亚说到人们想为先知建一所大的学校作为纪念物，但以利亚选择了一件更好的事，神的一件奇事，是沉在水里的一件器具浮了起来飘出水面，那是主的道。今晚那些心里接受主的道 作为纪念物的人，比那些想要立什么大纪念碑的人更美好。那不久前我在意大利时，那听说墨索里尼和他建的那个40多英尺高的雕像，那是个运动员的纪念碑，因为他本人是个运动员。那我想找到那个纪念碑，但你知道他早已经被重型的炸弹炸成了粉末。两三年前我曾站在埃及法老立起那些神殿，那还有偶像的地方，人们告诉我说你得挖到地底下20英尺深的地方才能够找到立那些纪念物的地基。我曾站在凯撒奥古斯都、西律王和古罗马大帝等人所在的地方，我走到街上，皇帝过去曾经从皇宫走到这街上，那里大约埋在地下25英尺深了。那些的纪念之物已经没有了，但神永活的道长存不变，价值永存，那是一个纪念物。所以今天我说，弟兄，你所做的事儿，你所说的话，你对待邻居的方式，你对基督的态度，都会成为永存的纪念物。你也许有一所好房子留给你的孩子们，你也许有一种的生计留给你的孩子们，但我宁愿把神的道留给他们，而不是别的。那些的房子会消失，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好，那我一点也不是反对这个，但不要只做那些的小事却撇下了大事不做，明白？因为房子会毁坏，人也会跟着房子一起的毁灭，但唯有神的道在末世会叫他们复活，并再次赐给他们永恒不死的生命。那为了得到那样的产业，神永恒的道，那我想到几年前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老歌，时光如飞离你远去，天地一切都废去，快将盼望交托永恒，握住神不变的手。当你走完人生旅途，对神你保持忠诚，在那荣耀圣洁的天家，你生命充满喜乐，这该有多好啊！当你眺望日落的景象，你身体的血管逐渐的冷却，孩子们站在床边，你知道你的纪念物立了起来，说亲爱的，有一天爸爸会在彼岸与你们相会。当医生说比利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了，我宁愿有这个纪念物。我看着我的孩子们跟他们生死吻别，我说爸爸并没有死，他到一个地方去安息了，这地上的帐篷我拆毁了，已经有一个在等着我了。说出那样的话是多好的纪念物，我宁愿在孩子们面前那么说，也强如说亲爱的，我在这个银行里有100万美元留给你，在那个银行也有100万美元留给你，我宁愿留下这样的见证，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的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绝对是的，把你的见证留作纪念物。今晚我多么思念一位躺在彼岸的老人，在他临终的几个小时里，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要在保罗雷德的教会主持他的葬礼，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FF 鲍斯沃斯，一位属神的圣徒，就要去见他的创造者了。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伯纳罕弟兄，他说我很高兴的知道我就要去见他了，我晚上简直睡不着觉了。我听说个艾米麦克弗森太太，我不是要瞧不起这位了不起的女人，我见过她有些的污点，有这个有那个，我见过史密斯维克斯沃斯有些的污点，还有普莱斯博士以及许多了不起的人，但我从未听到过人说博斯沃斯有污点。神的让我的结局也像那样， 成为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纪念物。我想到不久前这里的霍华德·凯勒尔，当时他是个醉鬼，横躺在地板上，苍蝇飞进了他的嘴里，他的亲爱的老母亲在那边祷告，相信，为了醉酒的儿子而抓住神。后来他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见证，还有全能神充满恩典的纪念物。当祷告中把神的道用在了身上时，神就被垂听的祷告，神建立一个教会作为纪念物，作为了献祭的纪念物。基督到世上受死绝不是枉然的，他的死绝不是枉然的，神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如果人们不愿活在其中，他们就不去考虑，也认识不到神给他们的这么大的礼物。但神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绝对是的，他会这么做的。那我想到这个，我想到了耶稣不得不付出的重价。那每个人都想样样东西免费，下面这就是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花钱就得到各样的东西。弟兄，你不花钱得到的也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没错，你必须付出，得来的才珍贵。你的救恩在神是珍贵的，为此付上了他独生子的生命，赐给个人永生，使得今晚快乐的为这些值得的事而活，不是为了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们，所能留下的产业没有什么能比我们主耶稣的救恩更大的了，肯定没有的。那重价已经付过了，时间的考验必须临到，这是经受时间考验的纪念物，唯一被检验为正确的纪念物就是神的道。哦，不信者试图扑灭的，尽其所能的做了一切的事儿，但是道永不废去，绝不会落空。那时亚伯拉罕接受了神的纪念物，你要从那妇人萨拉得一个儿子。25年来他全心相信这话，拒绝任何违背这话的东西，因为他知道神必持守自己的道。今天不信者兴起来试图诋毁圣经，在你能废除圣经之前，你得先叫时间停止，然后你才能够废除圣经。每一种无神论的事儿，每一个无神论的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管他们是谁，每个佛教徒，每个赤拿教徒，每个伊斯兰的教徒，每天都不得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出生。每次你签署了一份的信件，阿们，每次你写日期，你都在见证神1957年前差遣了他儿子来。弟兄，你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前些时候我在纽约去了一个小岛，上了自由女神像上面，这是法国政府许多年前送给美国的。那这个像手中握着一支的火炬，那我们上到了雕塑的手臂那里，那里有一个窗户，那大灯正亮着。那我注意到沿着墙边有一堆的麻雀，全都死了，躺在墙边。那我问导游，那些麻雀怎么了？被电击到了吗？他说，波先生，今早我们还没有把它们清理干净。那昨天夜里有暴风雨，一阵强烈的暴风雨扫过了这海湾。我说，先生，我知道。他说，这些的麻雀遇到了暴风雨，他们就飞到灯的这里，试图要扑灭灯火，瞧，他们就撞击着玻璃把自己撞死了。他说他们试图要扑灭灯火，他说他们试图要扑灭灯火，而不是利用着灯火去了安全之地。那当时我一下子就得了灵感，没错，那些试图扑灭神之光的男女不过是来敲碎自己的脑袋，他们为什么不利用着光去了安全之地，却来绞尽脑汁的想要否认神，别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什么老事的感人的救恩的这些的事儿，他们是在撞柱子。只要他们还这么做，神伟大的教会就会努力的继续往前进。人们站起来声称这个那个全都失败了等等，但神的教会继续前进，神的道继续前进，它是用正确的材料制造的。前不久在澳大利亚，广阔的澳大利亚，还处在英王的管辖下，就像南非一样。那我就要取道去澳大利亚。那在悉尼这个大城市有海湾围绕着城市，那别的弟兄可能比我更了解那里。那然而他们想建一座桥横跨南北悉尼，他们在全国招聘建筑师，那桥梁工程师来建这座桥。 不是，没有人来应聘，没有人敢来应聘。他们到那里发现，他们到了那里一看，就发现海底全是流沙，都是流沙，没有东西能够立上去。那他们试验，那探测水深，一遍又一遍，最后说不行，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建这样的桥，根本不可能。那后来有个从英国来的年轻建筑师就过来了，那是个很有名声的人，那名声很好。哦，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有名声的人。那你不一定得是个大人物，你可能是个住在阁楼里边的穷光蛋，名声却比那些的当权者更好，绝对是的。你不必要很富有，却可以大有名声，你的名声会传出去，你人怎么样，名声就怎么样，借着名声人都认识了你。那这个名气很大的人去到那儿，就查看了那儿的情况，花了几天的时间在岸边走来走去，研究的试验探测周围的观察。后来他就找市长说，我要来应聘这份工作。那市长说，先生，你知道你应聘什么样的工作吗？他说，我完全的知道。市长说，瞧这些伟大的建筑师，像美国的建筑师，世界各地来的建筑师，桥梁工程师都来看过，他们害怕承担这项的工作。那说，先生，我不害怕。他说，我来承担。他说，我知道作为桥梁工程师，我拥有世界级的名声，但我要稳固我的名声，但我可以用我的名声担保，因为我能建这座桥。哦，他有一个意向，一个人在获得名声之前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一个意向。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那理由，你有一个天堂可以去的，这就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声的理由。我们知道这建筑里面是什么材料，没错，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在这建筑里，没错，他的血迹洗净了一切的罪，他把我从地狱的小路上拉了出来，使我成为他的仆人，我就信了他，于是我出死入生了。每个信徒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有信心，相信这位伟大的建筑者，伟大的建筑师。那个人应聘之后，首先做的事，为了确保自己是对的，他去到那里说，在开始建桥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坚固的地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他知道在流沙之下的深处必有坚固的岩石，他怎么做呢？他运来了巨大的泵，放在那里，插下粗大的管子，用泵把流沙冲走，直到碰到了深处的坚固的岩石，然后他把管子立在岩石上，用巨大的螺栓固定，一切就绪，每根都这样立好了。那然后他就去招聘了一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建筑师，最好的科学家，买来最好的设备，他派人去采购钢材来建桥。那他要这么做，每一块的钢材，哪怕是一个螺栓，都要经过科学的测试，看里面有没有气孔，有没有小的孔洞，然后才能使用。他们在铸造厂制作成型，测试是否符合要求。吼吼，对一个桥梁建筑师的名声来说，这座桥将是何等的一个纪念物啊！如果这个人为了确保那座桥的安全而历尽艰辛，你想神为了确保这教会的安全又会历经多少的艰辛呢？这位先生，基督受死的纪念物就是他的教会。有些人不愿活出他来，但有些人愿意，这是一个考验的时间。神今天为了这纪念物而考验人。很多时候人们说，我受到这么多的试探，被那些的试探，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来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先受试炼和考验，这些试炼对你来说比宝贵的金子更甜美更可爱，这是检验的时间。很久以前还有冶炼厂的时候，他们得到金子常常是用这种的办法知道金子的真假，把所有的杂质弄掉，把所有的黄铁矿及淤金全都弄掉，打金子的人就敲啊敲啊，翻过来覆过去的敲，直到敲打的人在金子里边看见自己的影像。神对他的教会是这么做的，他给你一个又一个的试炼，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直到基督的生命反射在你的生命里边，直到你成为安稳的、谨守的、温柔的、温和的、谦卑的、乐意的、顺从的、甘愿的基督徒，使你的头从世界上的事转向仰望哥哥他，仰望那位锤炼你的主。许多时候你以为稀奇，为何有火一样的试炼、疾病、迫害临到你？那只是要检验你，除去你里面的尘土，除去你里面的杂质，除去你里面的迟钝， 把你唤醒到一个地步，使你能够看并看见的影像，或者说人们能够看见在你身上基督的影像，基督在你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测试了每一个的部件，那最后他每固定一根的螺栓之前都要测试，他测试每一个部件。当他测试完一切后，那嘲笑者站在旁边说，桥立不起来的，不可能建成的。今天人们也是这么说的，你所说的这种圣灵的信仰不会长久的，那棵树会烧毁的，但它没有烧毁。哦，那火只是给它浇灌，只是给我们新的把握，每一个试炼的检验只会使它更刚强。狂风每一次摇动树，就是树来来回回的摇动，那只会使根部松软，这样根就能够扎得更深更牢固。每次疾病攻击你的家人，每次试炼临到你的家人，每次邻居说你什么坏话，那只会摇动你，使你松软，这样你就能向下扎根，更牢固地持守在神不变永恒的道的磐石上。这是神行事的方式，他让那些试炼来检验你，验证你，摇动你，赐给你一个新的把握。后来我们发现，当他做完一切事后，批评者站在一边说建不成的，但那位建筑师知道他的桥会立住的，他知道会的，因为一切都检验过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必得到一个没有污点无皱纹的教会。阿们。他经过了考验，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孩子都必须经受考验。在那个伟大的纪念日，大桥的两头将要合拢，他们是从两头开始建的，那天两头要在海湾中间合拢。那位建筑师说，我不会叫哪个人的。所有的建筑师都站在那里说，那桥一旦震动就会马上垮掉，那很危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给他承保，他不需要任何的保险。都说我的桥会立住的，他有把握，那他必须测试一切，因为他的名声生死攸关，肯定是这样的。如果那桥立住了，必定会成为一个纪念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晓得那旧事的神感人的救恩必会立住，基督的名声就立在那里。他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些建立教会的东西，不是人造的神学，不是依靠某种神学院的经历，也不是建什么神学院。就像今早讲的那些人要建造学校培训传道人，真正的传道人来自神恩典和神呼召的神学院，这是久经考验的，没错，他会立住的。神对你有信心，我们对他有信心。那教会那位老师人说，我的锚抓牢在幔子里，无论何等大风大浪，我的锚抓牢在幔子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抓牢住了他，但肯定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没错，那锚定在彼岸的港湾，有一个救恩的绳索抓住了人的心。现在已经重生的人出死入生了，地狱里的所有的魔鬼也不能够使他怀疑，在那里面有东西抓稳了，任他摇摆，任他颤抖。阿们。每次他都会抓住的，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后来这个人说，我不会叫谁跟我走的，他说我要自己走。那位市长走过去对他说，先生，我绝对对你的桥充满信心。他说，如果你对我的桥有信心就跟我去吧。是的，给他一个检验。市长说，那天早上我的汽车会停在桥上，我跟你一起走。铁路公司打电话说，先生，我们对你的桥有信心。我们，那天说，如果你们对我的桥有信心，就开四个满载的火车头来停在桥上，你们有信心的跟着我走。如果你们相信这桥经过的测试和检验，你们相信就来吧，跟我一起走。有许多人写信给他，要看看他的勇气如何。那正是人们所寻找的，就是有勇气的人，不是那种畏畏缩缩的人。如果你以为上上教会偶尔说一声的阿们，稍微喊一下，把名字记在教会册上就没事了，然后又回去像魔鬼一样的生活，你自己的行为就证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品性把它证明了出来。但是神，世人想要看到有勇气的人，某个有勇气作为耶稣基督拯救恩典的纪念物站出来的人。没错，桥开通的那一天，许多人都回来对新闻记者说，把你们照相机架好，因为那座桥将会倒塌的。那位年轻人把车停下来，走到了桥上，回头看，看见那些火车头排成了一列，也看见市长在向他招手。他看着看见了几万名步行者站在那里，准备同他一起行进。他说，奏乐吧弟兄。当乐队奏乐时，火车汽笛也鸣响了，笛声响了，那这会引起极大的震颤。但他大踏步地走过了桥，桥一点也没有动。为什么？他走在最前面，因为如果桥倒塌，
就让他跟乔一起倒塌吧。耶稣基督从天上的荣耀里下到地上来建立一个教会，他所用的材料是经受时间检验的材料。也许来到祭坛前认了罪，但当他发现你里面有气泡等等，世界把那些的蛆等等的东西吹入你里面时，你就站立不住，都会把你扔到一边。神要一个久经考验的教会，不是某个今天是基督徒明天是堕落者的人，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上上下下，神无法把你放在某个地方，但他要一个经受检验的教会，经历过各种的试炼、损失、疾病、忧患、死亡，仍然带着见证而站稳，是那样的人。是的，那才是他要找的人。不管你是不是个穷光蛋，不管你是不是讨饭的，不管你是不是捡破烂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神都要考验你，他要寻找经受时间检验的材料。我相信在某一天，当了伟大的教会，到时候科学说怎么会失去地心引力，他会把你留在地上呢？现在我太兴奋了，我告诉你，那经受时间检验的教会有一天要出现。他们可能有一半正安睡在尘土里边，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但神已经检验了他所有的材料，有一天他会走在最前面。哈利路亚，直接穿过大气层，穿过平流层，穿过这个那个层，进到全能神的面前，他必与经受时间检验的教会同行。那是他恩典的纪念物，那是神赐给他的纪念物。若不是我父亲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每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都是从神来的爱的礼物，基督使他经受考验，如果他经受得住考验，就把他放到桥里，把他拧紧，给了一个位置安在那里，也知道那人会持守住，直到生命的尽头。阿们。经受时间检验的材料，在这个磐石上，不是在什么狂热的磐石上，不是在一大堆的感觉上，不是在一大堆教会神学的磐石上，不是在某个宗派的磐石上，而是在这个坚固的磐石基督的道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他一定会出现的，他将在众天使面前成为主恩典的纪念物。哪一天众天使会问他说，你为什么去了地上呢？他一定会回来并献上那个无瑕疵无污点无皱纹的教会，这就是那材料，这就是那个东西，是他的名声，他必须那么做。那个桥梁建筑师必须建造那座桥，他要么建成他，要么名誉扫地。基督必须拥有一个教会，他必须那么做，因为他来到地上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罪，叫我们可以成为义，他成为我们，叫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可以成为他，他来代替了我们的位置，成了一个罪人，让我们得到他的地位，成为在至高者面前的神的儿女。神的恩典何等的大，我们怎么能够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这些话不对呢？前几天晚上有个瞎眼的印第安小男孩，他从三四个星期大时就瞎了，他又恢复了视力正常了，就走下了讲台。那是什么？那是久经考验的耶稣基督大力和恩典的纪念物。主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久经考验，各种试炼和患难，摇晃拉动，只是为了找出你里面的气泡，看看那里有没有，那是神在摇动试炼你。很久以前，凯撒奥古斯都大帝在一场著名的大的战役中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人们要在罗马为了举行庆祝的活动，他对他们说，我想某个配得的人与我一同坐在车上，坐在我的旁边，我要某个人与我分享这福分。这消息传遍了整个的军营，所有的军官就修整他们的羽饰，擦亮刀剑，把盔甲擦得闪闪发亮，做好一切的准备，被操练了议政，向王行礼致敬等等。当凯撒坐在宝座上观看时，那每个人都盔甲整齐的从他面前走过，一个军官手持又大又精美的羽毛镶边的冠冕，站在那里向凯撒行礼，凯撒摇摇头，那军官就走过去了，另一个军官也上了行礼，凯撒摇摇头，他又走过去了，那军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从凯撒面前走过，那队伍最后走来一个小个子的步兵，他没有可擦亮的盾牌，也没有可修整的羽饰，他走过凯撒面前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行礼，他只是低着头走过去。凯撒说，等一等，你是谁回到这儿来？那人走回来，凯撒看着他，只见他脸上都是伤痕刀口，身体残疾变了形。凯撒问，你在哪里受的那些的伤？他说，就在为我主凯撒而战的战场上。凯撒说，爬上来坐在我的旁边， 你是久经考验并被证明的那一位。弟兄，这不是修整语事的时候，也不是受教育的日子，这是经受时间检验的时代，是神考验他的教会，找到那些在大试炼和大征战中留下战争伤痕的时代，那样的人才会与他同坐。以利沙穿上先知的袍子之前，经受了何等的考验和证明啊！以利亚怎么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肩上？他必须是个合适的人。以利亚看着以利沙在耕地，神说就是那个人，那人可以穿那件的外衣，那人可以穿那件的袍子，他可以接替你的位置。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眼睛是怎样遍察全地，找到他所说的可以穿那袍子的人。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能受吗？你能？主对他们说，那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教会要穿上基督的袍子，披戴基督的全副的军装，全部的大小的盾牌还有军装，叫我们可以在那天毫无责备的站立。他在寻找经受时间检验的纪念物，使他能说，这是我的仆人，我考验过的，试炼过的，使他像约伯那样经历了一切，他仍然百分之百的证实了。神的，请怜悯我们，让我们相信神的道，成为经受时间检验的纪念物。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父啊，我们感谢你，至圣的神呢、啊、我们为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而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你。所临到的试炼我们并不觉得是坏事，主啊，我们感谢你够用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经过艰难的试炼时期。就像今晚有人提到其恩典时，是会众的心激动不已。我们经历了那些歌词所写的内容，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也安然经过，靠主恩典旅途不惧，因蒙归回天家。哦，这使人的心激动不已。我们相信那与今晚的信息是一致的，这是经受时间的检验，许多危险试炼网络，那是为了帮助基督徒，就是那些现在检查自己并知道靠着神恩典忠心站稳的人，那是使那些堕落起起伏伏漫不经心得过且过的人感到羞愧。哦，神呐、啊，他们身上甚至连一点征战的伤痕都没有。主，我们祈求你今晚用你圣洁宝贵的血洁净着教会，把一切的气泡弱点和螺栓上坏掉的螺纹都清理干净，再重新放回到机床上，刻出螺纹，把它们变成可用的材料。哦，永恒可称颂的父啊，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继续低着头。那今晚在这里是否有人在这个考验的时期里，神从未看到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当起了争论时你是否跳进去与他们搅和在一起，当教会里出现争吵和不同意见时，你是否和那些的异端等等的东西站在一起，你是否听那些街头巷尾的闲话。如果你犯了这些的过犯，就说明魔鬼已经把气泡吹入你里面了。让我们今晚回到那熔炉里重新的融化，使我们出来时里面没有那些的东西了，让神给我们刻出螺纹，预备用在那将要被提的伟大的桥梁上。如果有这样的人在这里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你说，伯纳弟兄，我怎么知道这不死的永恒的纪念物会立得住呢？我要给你引用他的话，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不是上我的学校，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却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你能听到他的道在呼召你们。如果你能也愿意在祷告中被纪念，请你举起手来说，伯纳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要成为合用的材料，当基督带走他的教会时，我就不在地上了。神祝福你先生，我必不会动摇，他会把我放在教会里。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姐妹，我想要成为，神祝福你弟兄，我想要成为合用的材料。神祝福你后面那个孩子，神祝福你我这边的亲爱的弟兄，我想要成为真正的材料，我想要能够为我里边的盼望做见证。神祝福你姐妹，那很好，没错。伯纳弟兄，如果我举起的时候，这有什么用吗？证明神让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那个意思。你打破了那里的每一个地心引力，假如果你只是个蜡像坐在那里，你永远举不了手，你做不到。但你举手是表明你里面有个灵，一个灵，那灵听见了神的灵对你说话，你里面的灵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所以这挑战科学，挑战地心引力，向上举起表明有一个灵使你能够举起手。如果你是死的你就做不到，但你活过来了， 有什么事发生了？如果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就再也不能够对你说话，你的手就下垂了。如果你没有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就能对你说话，你也领受了生命，就能举起了手，只要这表明了生命做出了决定，你接受了基督。如果你是真诚的，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现在是真诚的，请举起手说，神的，请怜悯我，使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式，我一生都要侍奉你，我要为那一天预备好。后面那位亲爱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弟兄，神与你同在，神祝福你，亲爱的。好了，还有吗？神祝福你，罗伊弟兄，愿主与你同在。是的，主啊，让我配得，让我配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后面的那位，神肯定看到了你，要喜乐。现在还有人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吗？是我。好的，让我们低头。